好，接下来是读经的时间。那么我邀请大家能够在座位上，能够闭上你们的眼睛啊，让我们在安静当中去默想所以接下来呢，由我去诵读经文。今天的经文是记载在创世纪的1章24到31节。神说：“地要生出有生命之物，各从其类，就是牲畜、爬行动物、地上的走兽，各从其类。”事就这样成了。于是神造了地上的走兽，各从其类，牲畜各从其类，和地上一切的爬行动物。各从其类，神看为好的。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天空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以及地上爬的一切爬行动物。”神就照着他的形象创造人，照着神的形象创造他们，他创造了他们，有男有女。神赐福给他们，神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这地，治理它，要管理海里的鱼、天空的鸟和地上各样活动的生物。神说：“看呐，我把全地一切含种子的五谷菜树和一切会结果子、果子里有种子的树，都赐给你们，这些都可做食物。至于地上一切的走兽、天空一切的飞鸟，并一切在地上爬行的有生命的动物。”我把绿色植物赐给他们做食物，事就这样成了。神看一切所造的，看呐，都非常好，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六日。好，感谢上帝宝贵的话语。那么接下来我们把正道的时间交给文峰传道，他今天的讲题是做新造的人和门徒。
我们先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带领我们聚集，让我们有机会一起学习你的话语。求你透过圣灵解开你宝贵的话语，让我们更认识你，更爱你，并在生活中活出你的教导，能够效法基督。容神一人，我们同心合意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感谢主。今天我分享的题目是做新造的人和门徒。感谢胡刘斌弟兄，这个深情款款的读这段的经文真的读得非常好。那这个题目呢，来自于格林多后书。5章，大家都记到一句很有名的话：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什么？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而且在加拉太书里面，保罗也同样讲过，他说最要紧的不是受割礼， 最要紧的是做新造的人。那请问什么是新造的人？新造的人心在哪里？神创造的这个启示他怎样帮助我们做门徒？因为他让我们说最要紧的是做新造的人。那要回答这些问题呢，就要回顾一下今天我们读的这个经文，帮我们了解一下神造人的这个过程。我想问大家，你有没有过问过自己，身为一个人，我活着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所以明白我们是怎么来的，其实会彻底改变我们活着的方式。所以今天我们一同来看一下上帝创造当中他的启示是怎么样的。那神创造天地总共有七天的时间啊，神六天进行创造，第七天他安息了。其中有两天非常的重要，神希望我们特别留意，就是第六天跟第七天。为什么？因为原文只有这两天特别用了希伯来文的定冠词 definite article 来强调啊。那今天只讲第六天，第六天造地上的动物跟造男造女，刚才我们读过。那神为什么要造人？有人说因为动物智商太低了啊，那人需要啊，动物没有语言对吧，那上帝要创造高智商的人。这肯定不是圣经的意思啊，因为我们人也会什么，也会 dementia 对吧，你不可能智商一直在线的对不对。那网上评论就说，哎呀我最近智商不在线。对，所以不是因为智商上帝创造你，而且动物跟人是同一天被造的，而且在创造的时候神讲话有个相同的模式，神特别用相同的模式来造，实际上是希望我们能够留意上帝创造的这个对比。神怎么说的？神说，比如说他造动物的时候，他说水要滋生众多有生命之物，地要生出有生命之物。希伯来原文这里面的动词非常特别，它没有用最常见的 perfect tense， 就是完成式动词，它这个时候用的动词是什么？ jussive， 命令式，地要，水要，要生出来，这是一种对外的指令。但创造人的时候呢，很奇怪，神不仅没有用完成式，也没有用命令式，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神用的是 qualitative， 也就是鼓励式，用了另外的一种动词的形式。所以这个翻译过来就是让我们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来造人吧，是 qualitative 的这样的一种动词形式。这是一个邀请，一个神自己内部的对话啊。那你会觉得哦，是不是习弟兄一定要读原文才能读出这种味道？其实不一定的，咱们中文翻译比英文翻译的要好，我把它变成我们现代语言你就能听懂了。比如说你在你的家里面，你让你的老公打扫卫生，你会说这个桌子上要有盘子，床上要有枕头，我身上要有一件外套。你会发现那个枕头跟那个什么盘子，它是为桌子造的对吧，就放桌子上，但那衣服跟你有特别的关系。所以这两个创造这样的一个模式的对比，就会让你明白上帝创造的第一个启示。第一个启示是水里的动物是神为水造的，地上的走兽是神为地造的，而人呢，人不是为自然环境造的，人是神为自己创造的。当然我们知道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是属于神的，为神造的，但人是那个特别，只有人类是神特别为自己造的。他说Let us make human， 是为自己造的。弟兄姊妹，这是人 被造的说明书。一旦人忘记了你最基本的这个设定，我们的人生很容易迷失方向的。人很容易去崇拜偶像，不寻求神的旨意，只想按照自己的想法生活。现代社会鼓吹我命由我不由天，这个圣经里面早就有。以赛亚书里面有一段很有名的经文，以赛亚一开始就讲，他说天哪要听，地呀侧耳倾听，因为耶和华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然背逆我。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却不认识，我的民却不明白。翻译一下，就是人如果一旦忘记了自己的造物主，那种迷失的状态比动物都不如，因为这是一种更深层次的不知道自己是谁，不知道为什么他会来到这个世上的一种迷失。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人是可以拒绝神的，比如说犹大拒绝耶稣拯救他，对不对？耶稣让他不要做，他非得要做。有大量拒绝神的例子，该隐拒绝上帝的，上帝对他讲话不听的。所以不要以为神跟你说话你就一定会听，那我不一定的。有的时候我不确定我100%会听上帝的话。人可以拒绝神，并不代表人比神厉害，用广东话叫八百塞雷，就是人比神更厉害，不可能的，而是在凸显人极致的败坏，人竟然有能力去抗拒上帝。当我们不为神活，我们就会开始不断跟周围的人比较，你会为自己，为心中的偶像，为他人的眼光而活。我讲个我自己的故事。我读神学的时候，我神学院有个学霸的女同学，啊，在座的我有我神学院的同学来听我讲到啊，他们知道这个故事。我们有一个学霸的女同学，之前是香港大学的博士毕业，那她读英文就跟喝水一样容易，啊，比不过她，我被她整整折磨了3年。因为只要选同一门课，我永远都拿不到那个 A。那受国内教育文化的影响，我总是会忍不住拿自己跟他去比较。我发现他不仅学习好，人家弹钢琴也弹得好，带赞美也带得好。我心里非常的羡慕他。那有一天呢，在毕业前有一次的分享结束之后，他听完我分享之后，他走到我旁边，悄悄对我说，他说，文峰，我很羡慕神给你的讲道恩赐。我听完之后，我心里马上乐开了花。不夸张的讲，整栋楼都压不住我弯起的嘴角。我开心了3秒钟，但这个时候圣灵开始责备我。原来神造我有他独特的旨意和恩典在我的身上，不是让我去羡慕和成为他。如果我和他被造的一样，那上帝的创造就多余了。当我在羡慕要成为别人的时候，其实我是在侮辱那位造我的上帝。这等于是我在跟他抱怨，你把我设计的不好，我不喜欢。弟兄姊妹，神有独特的旨意跟恩典在我们身上，我们每个人都是他独一无二的原创的设计，你都是不可替代的，都是神为你量身定做的。所以我开玩笑讲，我们每个人都是上帝活生生的宝贝，简称活宝。那耶稣基督的福音，在福音里面，神开始了第二次的创造，就是新的创造。新的创造就是我们是他所造之物，以弗所书说，我们是他所造之物，在基督耶稣里 创造的，为要使我们行善，就是神早已预备好我们要做的。所以神在基督里的这样的一个新创造，就是神透过福音让基督成为我们生命的救主和救赎，就救赎主跟创造主，把我们从那种原来错位的跟随偶像的效法世界的这样的一种自我当中给解救出来，重新调整我们生命的方向，我们才开始要为神而活，不再效法这个世界，我们去寻求神在我们身上那个独特的旨意。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过神创造你的独特性是什么？你如何活出神对你那个独一无二的创造的旨意？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为他自己创造的。第二个启示，神造人的时候他自称我们，这是圣经当中神的第一个自称。为什么要自称我们？而且还重复了两次。但是接下来大家读圣经的时候，你看到他赐食物给人的时候，他这个时候又不称我们了，他称什么？我要把这个东西赐给人啊，把地上的菜蔬赐给你们，他不再称我们。那一些慕道友，包括我当年不信主的时候，我读到这里我就说，哎呀，圣经一大堆错误，前后不一致，一个人称都用不好，我小学老师都比这强，你读不懂圣经，就会觉得圣经有问题，不是我有问题。那解经呢，有一个重要的原则叫首次提及原则，意思是有一些观念第一次出现的时候往往是特别重要，非常重要，重要到好像你像对待你自己的初恋一样，很重要的。神启示自己是独一的神，独一的神，希伯来文神的希伯来文叫 Elohim， 它是一个复数形式，但它的一动词都是用单数的，说明上帝并不是有很多个啊。而且神在生命记里面启示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是什么，耶和华神是独一的主，我们独一的主。所以神通常他自称的时候他会用我，因为神是独一的，但是他也会讲我们，创世纪的时候讲了很多次我们，讲我们不是说这个世界有很多的神，有雷神，有财神啊，香港人很喜欢财神，不是有很多神，神自称我们。这个时候有很多各种各样的解释，我相信你们可能听过犹太拉比的解释是说，这是神圣复数，代表神统治的领域包含天使，因为天使也有神的形象。那我们基督教的教父呢，就认为这是什么，三位一体，隐含了上帝的三位一体。但我必须讲，这些解释非常好，但没有讲出我们这个人称代词的核心的启示。我跟你讲个故事，你就能够明白上帝为什么要自称我们。我大学的时候谈了一个女朋友，我们是初恋，感情非常的好，但是他父母知道了以后呢，强烈的反对我们两个在一起。有一天他妈妈打电话给我，非常客气的跟我讲，请你离开我女儿，因为我不想自己的女儿将来嫁给一个坐轮椅的残疾人。整个过程他跟我沟通非常的客气，很怕伤害我，但是那个时候我的心还是在滴血。最后我们被迫分开，那分开的时候呢，我写了一首诗送给他做最后的诀别。那诗的最后我第一次展示哈，给大家看一下，我给大家读一下诗的最后，我是这样写的，我说这世界真是好得无比，有风有雨有水有鱼，有我也有你。 只是没有我们在一起，唯独不再有我们一起。弟兄姊妹，这是我人生当中第一次深刻经历什么是我们。当神自称我们，其实是神在启示他自己，神的本体里面蕴含了亲密和爱的关系，神自己处在这个亲密跟爱的关系当中，神是一切亲密跟爱的源头，是我们的源头，是我们这个概念的源头。基督来了以后，这个关系，这个亲密跟爱的关系才彻底被启示出来，是什么？是三一神之间爱的团契。所以有神学家讲说，三一之间神亲密的爱的关系是神本体的第一属性。因为如果神永远只有我，从来不用我们的话，说明神本身没有亲密和爱的关系，那世界就不可能有这种关系。弟兄姊妹在座的不可能结婚的，你不可能进入婚姻的，没有我们，我们也就没有办法去亲近神，去爱神。阿们。我们这个词不是随便用的，这是基督教的神和世界上所有其他神最大的差别，是神告诉我们他是一个亲密和爱的团契。因此神造人的第二个启示是，神说我们要照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是人是在和神亲密和爱的关系当中被造的。神与人建立亲密和爱的关系，这样人才能认识他，亲近他。我们大陆背景的人常常来到香港，你会觉得香港人干边界感很强，对吧？不容易亲近，你会发现不容易亲近。你想过没有，如果上帝是一个强大的不能称我们的上帝，有一个强大的边界感在你面前永远，你觉得你能够跟他祷告吗？你可能跟他说话你都不会讲。弟兄姊妹，看到我们的被造没有？我们是在亲密关系当中被上帝创造的，但是后来罪破坏了人与神之间那个亲密爱的关系，神在基督里面又重新的开始了第二次创造，新的创造，就是透过福音。罗马书说，借着福音，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以让我们与神和好。基督是我们之间的中保，是我们跟神关系之间的中保。耶稣基督的福音修复了这份终极的爱的亲密的关系，以至于圣灵内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永远与我们同在。是上帝邀请我们，带我们进入到一个跟他更亲密、更加相爱的团契里面。这就是福音的好处，让你跟上帝恢复那个亲密和爱的关系。但很可惜，我听过有一位牧者说，他说我们很多基督徒只是跟基督关系很好，但是不熟悉，在一起的时间很少，不愿意更多的认识他。那胡刘斌弟兄前一段时间讲到调查，对吧？我们自己弟兄姊妹觉得自己跟神的关系是什么？不冷不热的嘛，是你自己填的嘛？有百分之多少？49%，对吧？就是很多人跟神的关系很好，但是不熟悉。就好像我跟我爸妈的关系一样，我跟我爸妈关系非常好，但是彼此都不了解，因为每年都只有过年的时候跟他们在一起。那一在一起的时候，就发现他们不了解我的生活习惯，我也不了解他们的生活习惯，大家的喜好都不一样。但是夫妻之间不会这样，我看到很多夫妻，他们在一起生活了几十年，不仅关系很好，而且他们彼此都很熟悉，熟悉到一个眼神对方就秒懂。啊，我不是在讲孙牧师啊，孙牧师肯定是这样。比如说金牧师，对吧？ 这生活几十年，那老夫老妻熟得不得了。有个基督徒啊，有个故事，有一个这个寓言故事，说有个基督徒被洪水困住，然后他祷告神救他。这个时候呢，来了一艘船要救他，他说我不要，我要神亲自来救我，神会亲自来救我。那后来这个船就开走了，又来了一架直升飞机，那直升飞机要救他，他说我不要，我的神会亲自来救我。后来他就被淹死了。那上到天上呢，他就见到那个坐在宝座上的神，他就问，责问神，你为什么刚才不来救我啊？神怎么回答？神说，为什么我坐在宝座的时候，坐在宝座上的时候你可以认出来，为什么我坐在船上，坐在飞机上你认不出我来？很多基督徒说，我想听到神亲自对我说话，亲身经历到神怎么爱我。结果神透过圣经，透过牧者，透过弟兄姊妹对他讲话，他听不到。甚至他翻开圣经有 Bible phobia， 就戴牧师说有什么社交恐惧症，对吧？我当时坐在台下说还有恐惧症，戴牧师没说，就是圣经恐惧症。神透过身边的人爱他，他也感觉不到。为什么？因为跟神不熟。即便神亲自显现给他，他也未必能够认出来。前一段时间有弟兄姊妹问我，他说我喜欢一个弟兄或者说是一个姊妹，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神给我预备的配偶啊，习弟兄你能不能教我怎么样去祷告分辨？我就问他一个问题，我说你找这个男朋友或女朋友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就是你爸妈会不会喜欢他？你觉得你爸妈喜不喜欢你找的这个配偶，这个另外一半？他说应该是喜欢的，以我对我爸妈的了解。然后我就说，那为什么，那以你对上帝的了解，你觉得上帝喜不喜欢？然后我就教他怎么祷告。我说如果你不能分辨，说明你跟上帝还没有熟到那种程度。我建议你的祷告是这样的，你应该祷告自己更加爱主，与主更熟悉，你也同样这样为你所喜欢的那个潜在的可能的男朋友或女朋友祷告。为什么？因为如果你们都爱主，你们这样才能预备好自己去爱对方。如果你们两个人都跟主熟悉，你们就能够认出来他是不是神给你的预备，你也能够认出来他是不是神给你的预备。弟兄姊妹，我们49%的弟兄姊妹说自己不冷不热，我们到底跟神的关系是什么样子的？是像上班打卡一样，还是读经祷告的时候跟完成任务一样，还是真的跟神我们有一种好朋友，很熟悉很亲密的关系？你知道吗？任何的关系其实都需要花什么？花时间。我们肯定每个人都希望跟神有美好的关系，从哪里开始？从多点时间开始。有调查研究说，你每天多5分钟亲近神，你会比多少%的基督徒更加容易刚强壮胆，更不容易软弱。每天5分钟，少刷3个短视频嘛，对不对？好，第三个启示，神说什么？我们要，哎，我是不是PPT 搞多了啊？神说我们要照我们的形象和我们的样式造人。那什么是神的形象？我听过有弟兄姊妹说，形象指的是颜值，指的是肉体，上帝有眼睛，长得跟我们人一样。那样式呢，指的是灵魂，就是指上帝有爱有智慧。 很可惜不是这样，这种解释很属灵，但是不是这样。为什么不是这样呢？1979年的时候，考古学家挖出一个石碑啊，叙利亚王像。这个石碑是主前850年的，很古老的这样的一个石碑，上面有双语的铭文，啊，主要的就主语是什么？是这个亚述文，后来又有用希伯来文对它亚述文进行了一个翻译，然后上面就有一个像这个字。这个字呢，用希伯来文的形象跟样式这两个词分别翻译，而且这两个词可以互换，说明什么？说明形象跟样式是同义词。所以你去看刚才读的经文27节，神造人的时候，后面只说神照着他的形象造人，神照着他的形象造他们，对吧？因为形象跟样式是同义词，这是圣经当中很常见的一种写作的手法，用同义词是为了表示强调。最有名的我相信大家都听过阿摩斯书，阿摩斯书最有名的经文叫什么？愿公平如江水滚滚啊，如大水滚滚，对吧？公义如什么？江河滔滔。对，公平跟公义讲白了同义词嘛，用两个同义词是为了表示强调。那这是第一，就是形象跟样式是同义词。第二，形象就是像这个词，形象这个词在古代文化当中，它不是指的颜值，不是我们今天讲的你美颜之后的样子。王的像，就这其实是个专有名词，一般会用在王，会用在神的身上。那王的像呢，就是王的代表，神的像就是神的代表，这是一种统治的形象，本质是要彰显什么？统治的国度、权柄跟荣耀。你还记得吗？这个但以理书里面那个尼布甲尼撒造了，给自己造了一个像，对吧？要人去，要百姓去拜他，跪拜。为什么？为什么他自己在那里还要人去拜像？是因为这个像就等同于是他，知道吗？拜这个像就等同于拜他，你不拜你就是不拜我。所以因为金像这个像彰显的就是他的国度、权柄跟荣耀。那最后讲说造人的目的是要管理什么？天空的鸟、水里的鱼、地上的走兽。我曾经听过弟兄姊妹问这个问题，人又不会飞，又不能潜水，对吧？你怎么去管理这个海里的鱼、天上的鸟？那鸟都不听话的，对不对？人又打不过老虎啊。我儿子问说啊，我人比大象，人怎么又打不过狮子，怎么能去管这些地上的走兽呢？是不是连恐龙也一起管了？他会这样讲。那有人解释说，哎呀，管理其实是什么？代表我们可以吃动物的肉，尝一尝它们的味道怎么样？这就是管理的意思，肯定不对的。什么是管理的意思？如果你今天参加主日学的话，我今天有讲诗篇的第8篇特别解释了什么是管理。其实讲我们可以去管动物、管全地，其实是在进一步的解释什么是神的形象。原本这个世界没有人之前，谁是唯一的主宰？谁是唯一的管理者？神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的管理者，对吧？现在神造人，就是让人成为他职业经理人、管理的代表，让人去代表上帝，参与替代上帝去管理这个世界。所以本质人有神的形象跟样式的意思是，人是在彰显上帝的国度、权柄跟荣耀。因为原本这些东西是神做的，所以弟兄姊妹，神创造的第3个启示就是我们按照神的形象被造，意思是我们是神在这个世界上的代表，我们的任务是要彰显神的国度、权柄和荣耀。但是罪入了世界，人犯罪堕落之后，人只想彰显自己的国度、 权柄跟荣耀，在地上不断地建造巴别塔。知道为什么要造巴别塔吗？上面有一句经文讲说，他们造这个巴别塔是要为自己立名。所以因此，人的国度权柄跟荣耀常常跟神的国度权柄荣耀相冲突。圣经当中耶稣就用了一个比喻来讲这两者的冲突。我们一起读一下这个经文好不好？纳税人的国度跟神的国度经常有冲突，那法利赛人就要利用这样的一种冲突来问耶稣说，纳税给凯撒合不合理，我们该不该纳？这是一个敏感的政治问题。大家知道施洗约翰当年为什么被杀，就是因为他讨论政治问题，对吧？他批评政治人物的婚姻，最后被杀害。我猜大概率他也是被这些人陷害的，好吧？就问了一个，答了一个不该回答的问题。当时犹太人是被罗马帝国统治，那犹太人一心想要独立建国，不想纳税给凯撒。但是你不纳税是违背罗马国安法的，是吧？你会有危险的。如果你宣传这个什么不纳税，那你会被当作叛乱分子，会被处死。所以呢，如果耶稣说要纳税，我们要纳税给凯撒，那犹太人就会把他当作犹太人的叛徒，简称犹奸，啊，那如果耶稣说呢，我们不要纳税，那罗马帝国就会把他当成是破坏罗马国安法的这个叛乱分子，啊，这个乱马分子，就把他处死。那耶稣当然很清楚了，耶稣就直接揭穿了他们的阴谋，对吧？他就干嘛？他拿了一个银币，这个银币长什么样？来，我们看一下啊。左边这个银币就是凯撒的银币，上面刻了凯撒的像和名号。那耶稣问说，这上面是谁的像啊？他们说凯撒的。那耶稣就讲了这句千古名言，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神的物当归给神。意思很简单，意思是尤其是前半句的意思是，既然钱币上有凯撒的像，那钱币本来就属于凯撒的嘛，凯撒的物归给凯撒有什么问题？但是耶稣的回答按道理来讲回答纳税的问题嘛，这里就可以截止了。但是耶稣好像又多嘴多讲了一句，他讲了什么？耶稣讲了一句非常炸裂的话，神的物当归给神。希腊文，我们来看希腊文啊，希腊文用英文直译是 to God the things that are God's， 翻译成英文，翻译成更好的中文叫什么？你要把那些属于凯撒的东西归给凯撒，把那些属于神的东西归给神。那请问什么东西是属于神的？有人说根据上下文，耶稣在谈钱，所以耶稣叫人纳税给凯撒，也要提醒大家交十一奉献给神，是在谈奉献。但是大家别忘记了，问问题的是法利赛人，法利赛人十一奉献无可指摘，因为他们连茴香都奉献十分之一。耶稣没有说凯撒的钱归给凯撒，而是说那些属于凯撒的东西归给凯撒，钱只是其中一个例子。那有解经学家发现说解开这段经文最重要的是你要明白这个类比，银币上有凯撒的像，所以银币是属于凯撒的。那什么东西有神的像啊？人有神的像，所以人要把自己归给神，因为你是属于神的。 我要感谢主，这个解释非常的美，大部分解经学家解在这一步就停下了，包括我最敬爱的中神的院长李思金博士。但其实原文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这个解释它解释不了原文，因为原文讲的是什么？原文讲的是神的那些东西，在希腊文里面，东西不是直指人啊。为什么？因为如果这个东西单指人的话，它不会用这个冠词，它会用的冠词是阳性的冠词，不会用中性复数的冠词。阳性复数的冠词叫 hoy， 它用的这个冠词叫 ta to see u to see all， 这就是希腊文。原因，他想讲的是那些属于神的东西归给神，人当然是属于神的里面的其中之一，但并不是上帝耶稣想讲的最核心的意思。那解开这段经文最关键的类比在哪里？在于凯撒和神的类比。凯撒是罗马帝国的统治者，属于凯撒的东西，他是将凯撒的国度、权柄跟荣耀归给凯撒，但是属于神的东西是不属于凯撒的。属于神的东西，它彰显的是神的国度、权柄跟荣耀，是将神的国度、权柄、荣耀归给神。所以这个经文的意思是，作为神形象样式创造的人，你是属于神的，因此你要关心的不是纳不纳税给凯撒的问题，你要关心的是我们应该怎么样将神的国度、权柄、荣耀彰显出来，将神的国度、权柄、荣耀归给我们的神。刚才我们的赞美诗选得非常好，我要把自己全人交给你啊，全心交给你。我唱到这种美诗的时候，我灵性低潮的时候通常不敢唱啊，好像我感觉我自己不是这样。但我们被造就是这样的，我们被造属于上帝，要彰显上帝的国度、权柄跟荣耀。但是罪一来到世界的时候，就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有一个弟兄，在2019年的时候，我离开我自己创业的公司，开始在教会做传道人。那当年有一个，当时教会里面有一个东北的弟兄，他跟我说，他说：“习弟兄啊，我跟你讲一个我自己的经历，就是当年在东北90年代的时候，福音在东北开始复兴，摆在我面前有两条路。”第一条就是教会同工邀请我未来全时间的服侍，甚至去读神学做传道人。他说第二条是我的朋友邀请我创业。后来我选择了去创业，我当时想存够了钱我就回来服侍主，没想到确实事情发展得很顺利，几年之后他就赚了1000多万。但是那个时候他想，我自己还年轻呢，才30岁左右啊，我想我大一点时间服侍主时间也还来得及。没想到呢，后面他的生意一点一点走下坡，一直等我认识他的时候，他说我现在银行还负债几十万。我感觉到我自己这30年完全浪费掉了，没有荣耀神，还羞辱了神的名，还不如我当年选择全时间服侍，这样不仅不会负债，至少我的生命也会结果子。他说：“习弟兄，我看到你，我就想到几十年的自己，你做了跟我不一样的选择，你是有福的。”弟兄姊妹，我请你检视一下你自己的生活，你的选择、你的梦想、你跟人的互动，到底他们在你身上看到的是谁的形象？你的生命是在反映谁的荣耀呢？ 基督来就是要恢复我们在神里面的那个创造的那个荣耀，活出那个荣耀的生命。所以基督怎么讲？他说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所以做新造的人跟做门徒本质是同一件事情。结果子指的是不只是你传福音带几个人信主，结果子他用的是葡萄树跟枝子嘛。枝子为什么结果子？是因为成熟，结果子代表生命成熟。如果你的生命不断的长进，不再是一个 baby boy， 不再是永远都只是一个 baby man baby child， 你能够彰显上帝的荣耀。门徒就是活出神起初创造美意的新造的人。所以圣经讲你们或吃或喝都要为荣耀神而行。弟兄姊妹，我们既然有神的形象，那么我们的人生包括我们所做的每一件的事情都应该用来彰显神的国度权柄跟荣耀。所以主祷文才会这样祷告啊。所以我们要将国度权柄荣耀归给神，因为这本来就是神的。好，请司琴的弟兄姊妹给我一段音乐，最后我们带领大家我们做一段反思。就弟兄姊妹，我们一同回到神创造的第一个启示里面。我们是神特别为自己创造的，神有独特的旨意和需和这个恩典在我们的身上，需要我们去寻求并付出实际的行动。让我们多花一点时间在神面前安静。我们问我们自己，主啊，在我生命哪一个地方，有没有哪个地方我其实是在羡慕别人，我想活成别人的样子，我忘记了我是单单为你而被造的。求主你帮助我，让我看见并活出你在我身上那份无可替代的旨意和美好。让我们来思想神创造的第二个启示，我们作为神新造的人，你是在神亲密和爱的关系当中创造的。神是一个亲密和爱的我们的团契，我们生来就是为了爱与被爱。现在让我们反思，主啊，我与你的关系是停留在宗教义务，还是一种真实的熟悉与亲密？求你帮助我，让我能够花更多的时间与你同在同行，去培养出那种一个眼神就秒懂的默契。最后让我们默想神创造的第三个启示，神创造我们成为他在这个地上的代表，要彰显他的国度权柄跟荣耀。现在让我们诚实地问我们自己，主啊，在我的职场家庭和教会中，我是在用你给我的生命来荣耀神，还是常常只是在积极地建立自己的事业和王国，为自己立名？主啊，求你帮助我多结果子，好叫别人认出我是你的门徒，好叫我的生命能够真实地将你的国度荣耀权柄归还给你。我们一起在神面前有一个一分钟的反思跟祷告，我最后做一个结束的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你在基督里使我们成为新造的人。求你帮助我们更深明白，我们是单单为你而造的宝贝，有你独特的旨意要我们去活出来。求你恢复我们与你亲密和爱的关系，让我们更多认识你，爱慕你。求你使用我们成为你荣耀的器皿，在地上做你荣耀的代表，在家庭、职场、教会当中结满仁义的果子，将这一切的国度、荣耀、权柄都归给你。主啊，赦免我们常常偏离你创造的心意，效法世界，崇拜偶像，追求自我。愿圣灵天天更新我们，使我们活出门徒的生命，更深的与你亲近，不断的与主相遇，在基督里活出你美好的创造。我们如此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
我请大家起立，我们继续用这首诗歌一起来回应今天我们听到的神的话语。
我放下自己来到你左前，圣灵降下平静我的心，在你爱里